28节，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好，我们讲到说神让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和好，然后亚伯拉罕在和好立约的同时把七只母羊羔放在别的地方，那么亚比米勒说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亚伯拉罕就很果决也很明智的说，我们现在就要立约，既然你的仆人以前霸占过我的水井，现在我要很确实的从你的口中承认这个水井是我挖的，也就是所有权使用权都是我的，你如果接受了这七只母羊羔就表示你接受我的说法。那虽然三十节完了以后没有讲亚比米勒的回答，但是显然亚比米勒是同意了，那个地方就叫别示巴，别的意思就是井哈，在希伯来文里面示巴是七或者启示的意思，那个七当然就是指那七只母羊羔了，如果是启示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在这里启示，这个井是启示给了亚伯拉罕的，或者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都启示表示这个所有权使用权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那如果是七的话，就是这个井的来源是因为这七只母羊羔，其实意思一样，都是因为这七只母羊羔定准了这件事情。三十二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腓力士地了。好，我们感谢主，若是能行尽量跟人合作，尽量跟人和睦，在这种异地亚伯拉罕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我们同样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亚比米勒就回去，然后呢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哎，感谢主。各位，这个栽上一棵垂丝柳树不仅文字非常优美，而且里面的意思也很优美哈。这个柳树呢可以长得非常的高哈，在南地那个地方呢常见的植物哈，可以遮阴啊。那这个我们也想到说，当亚伯拉罕刚刚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最先停留的地方是示剑的地方，那里有摩利橡树，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后来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边居住，也在那里筑坛，创世纪十三章第十八节。那个一个荒野的旷野哈，那么有一棵橡树大的橡树，很容易成为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甚至把那个树当作偶像。后来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是小心不要在青翠的树下哈，拜偶像。在我们台湾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只要一棵树相当的高大哈，很俊秀啊，枝叶扶疏，那么就会有人在那里挂一个红布条，然后就拜起来了。也有很多人觉得树非常稀奇，英国一个诗人 William Blake 就讲过，只有上帝能造一棵树，树是很稀奇，但任何稀奇上帝的受造物都美都好，如果因为我们觉得它很美很好然后去敬拜它的话那就很得罪神了。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住，在摩利的橡树曼利的橡树那边住都不是拜偶像，他是信神的人，可那些地方可以遮阴，那么一定也是水源丰富一点，所以亚伯拉罕住在那里。那么他住在那里，他也在曼利的橡树那边筑坛。哎，这次呢不是筑坛，却是种一个柳树。那么意义跟他筑祭坛呢都类似的，就是感谢也是纪念神为他做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感恩的记号哈。那感恩神使他跟亚比米勒能够和好，感恩神使他能够在这里有个水井，感恩神使他在这个异地寄居的时候继续经验上帝的信实应许的实现，感恩因为这里既有树就有足够的水，那么既有树也表示呢亚伯拉罕在这里可以跟居民和睦相处。我们当然跟这世界是敌对的，但是如果可能，我们说过罗马书十二章，若是可行尽量跟众人和睦。基督徒传的是和平的福音，虽然这个福音造成了很多人对我们不应当的仇视，但是我们如果可能总还是和睦的，虽然我们观点不一样，但是外在的身体上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仍然在掌管，我们希望在理性和合理的情形下我们可以跟他们相处哈。在 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十节，那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树下呢，也表示跟邻居和好了。亚伯拉罕在这里，这个树表示和好，表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水源，所以跟住种棵树呢，跟筑一个坛一样，都是在敬畏神。虽然就宗教的仪式来讲，好像筑坛更有敬畏的心，但是在这里种一棵树呢，好像更有盼望会实现的心。因为一棵树哦，那是百年，可以延续很长的寿命的，而且是一种生命。那好像就反映出这个树是长青的，亚伯拉罕的后代会在迦南地得到永远的地业啊，是创世纪十七章第八节的。而且树也可以好像回应出撒拉呢是一个多结果子的妇人了。然后他在这里呢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啊，呼求神。对于他跟亚比米勒立约啊，就跟我们跟这世界上不认识主的人来往的时候，别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政治、商业、文化、选举等等的行为，可是对基督徒、对亚伯拉罕来讲，每一件事都跟敬拜赞美主有关系，每一件事都是跟主息息相关的。所以他就在这里求告，在这里呼求神，在这里求神的保守，在这里感谢神。那么呼求神，呼求什么呢？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哈，求告神的名就是求告神哈，只是把这个名特别高举起来。那这里永生的神呢，象征着表示神是永远活着，不像那些迦南的那些假神，就算是假的都还要每年死一次再复活哈。那他是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所以他是永远可信的，他不会改变。那么这个永生神呢，也回应了在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创世纪十七章七节、十三节、十九节是一个永远的约。永远的约只有永生的神能立，而我们不是永生的，我们不是永远，但是我们在神永远的恩典之下，纵然是会朽坏的，但是有永恒的盼望，有复活的盼望。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都会逝世，都会死，但是他们的约会长久不变。如果这个在神的祝福之下，在神的带领之下。这位神，诗篇九十篇第二节，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他是永在的神耶和华啊，永在的神其实就是这里的永生的神，永远的神。这位神，耶利米书十章十节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啊，他胜过任何时间的限制，因为他的年数世世无穷，天地都要灭没，我们的神却要长存，他永不改变。这是诗篇102篇24、26、27节。这个永生神哈，又是创世纪第四个给上帝的名字，第一个是至高的神。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第二个是看顾人的神，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啊，这个甚至是夏甲起的名字。第三个呢是全能的神，这是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那么这里就是最后一个，这里再一个就是永生神的名啊。好，我们求告这位神啊，他永远做我们的居所，他永不改变。那这样永远的神，当然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然也就是活人的神，当然也就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当然也就是让我们这没有盼望的人，不管我们多聪明、多能干或多愚昧，不管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多少的形式上的良善的生活，多少快乐，哎呀，如果照着我们自己受造物来讲的话，那都会死亡，都会过去。可是因为这位永生的神啊，我们就有盼望，而且在现在我们就经验到神的丰富啊。那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居住了多日啊，这居住了多日，非利士人地就是基拉尔啊、别示巴啊，后来就称这是非利士人的地域。那亚伯拉罕不是后来由别示巴在班反基拉尔这些人都是常常迁居的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他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三节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哎呀，感谢主，虽然我们是真是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但是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真是有了诅咒我们永恒的居所。